蔡括，字子度，是济阳考城人。曾祖父蔡摩是晋朝的司徒。祖父蔡系任辅军长史。父亲蔡深任司徒左西署。蔡括广泛涉猎群书，言行举止都合乎礼法。他从著作左郎起家，当时桓玄辅佐晋朝，提议恢复肉刑。蔡括上奏说，建立封国，设立法律，弘扬治道，考察教化，必须根据时事制定制度，德政与刑罚并用，用坚贞守义来防范邪念，用教化禁令来约束轻慢，像洒下甘霖那样滋润百姓，像盐霜那样树立威严，向往风化的人被熏陶和乐安宁，畏惧凶暴的人听到法令而警惕思虑。即使质朴与文采交替使用，但这一道理不会改变。肉刑的设置始于圣明的帝王，大概是因为古代风俗淳朴，百姓多忠厚谨慎，图像陈列之后，奸诈之心就暗中止息，受过刑的人在道路上不法之徒就会改变操行，所以能够抑制残暴，消除杀戮，教化兴隆，而达到无为而治。到了末世，风俗浮薄虚伪，法网更加严密，取巧的心思日益滋长，羞耻畏惧之情逐渐减少，终身服劳役不足以制止奸邪，何况是情形，一行又怎能让人回归善良，只留下酸楚惨痛的名声，却没有有益于治理的效果。至于弃尸这一条，其实并非不可赦免的罪行，如果不是亲手杀人，按照法律考定同归一处，轻重刑罚等同，减刑降等的路被堵死，钟繇臣群因此直言抗争，元帝为此而怜悯。如今英明的辅佐大臣赞助教化，道义超越伊尹、周公，虽然否塞的命运刚刚开启，但边远地区的祸难尚未平息，确实应当明察谨慎地使用刑罚，爱护百姓，广施养育，深明哀怜之心，来革除滥用刑罚，将死刑改为肢体刑，保全生命的至重，为将来繁衍人口，使将要断裂的骨骼在三阳时节重新获得荣光，当世的繁华看到秋风而知道警惕。威严与恩惠同时宣誓，感化与畏惧一起设立，保全生命，拯救凶暴，就在这里。升任司徒主簿、尚书度支殿中郎、通知郎、高祖太尉参军、司徒属官、中书、黄门郎，因为正直刚强、娴雅淳朴，被高祖了解。等到高祖兼任兖州刺史，蔡括任别驾从事时，把州中事务委托给他。不久受任中军资议参军、太尉从事中郎，没有就任，遭遇母亲丧事。他生性极为孝顺，三年不梳头洗澡，几乎无法承受丧事之痛。服丧期满，相国府再次征召他为从事中郎兼记事。宋台建立后，任侍中，他建议说，审判案件不应该让子孙陈述明白父祖的罪行，损害教化，伤害人情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。从今以后，只让家人与囚犯见面，没有乞求审讯的申诉，足以使他们明白认罪，不需责成家人陈述。朝廷议论都认为合适，听从了他的建议。世子左卫帅谢灵运擅自杀人，御史中丞王准之因不纠察被免官，高祖认为蔡括刚强正直，不能容忍邪恶，补任他为御史中丞。他多次弹劾上奏，百官震惊肃静。当时中书令傅亮受重用，学问在当时第一，朝廷的礼仪典章都由傅亮决定，但常常咨询蔡括后才施行。傅亮如果意见有不同，蔡括终究不屈服。当时对扬州刺史庐陵王刘义真在朝堂上的位次有疑问，傅亮写信给蔡括说，扬州刺史自然应该穿刺史的官服，但我认为坐立的位次应该在朝堂诸官之上，不应按照官职品级坐下，您再仔细查考一下。时序说，王姬下嫁到诸侯，依附礼制等级，不依附她的丈夫，比王后低一等，推究王姬比王后低一等，那么皇子显然在王宫之上。陆世恒的起居住在事前殿集会，各位皇子都在三司之上，现在抄录书文如令旨。还有海西公即位时的设文，太宰武陵王第一，辅军将军会稽王第二，大司马第三。大司马地位已经最高，又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但排在二王之下，难道不是低于皇子吗？这封文书现在还在。永和年间，蔡公任司徒，司马简文任辅军开府，共同总领朝政。蔡公是正直司徒，不应反而在仪同三司之下，但当时的位次 项王在前面，蔡公在后面而已。这样的例子很多，不能全部列举。扬州刺史反而居于清郡之下，恐怕这不合理制，应该改过来吧。蔡括回答说，扬州刺史的位次在清郡之下，我也常常疑惑。但朝廷是按官位次序排列，不按本封爵位，又没有明文说皇子要加以特殊的礼遇。齐献王任骠骑将军，孙秀来投降，武帝想优待他，任命孙秀为骠骑将军，改任齐王为镇军将军，位在骠骑将军之上。如果像您说的，皇子就在三公之上，那么齐王本来地位尊崇，何必改任镇军，让他位在骠骑之上？这明确说明还是依据现任官位来排次序。又齐王任司空，贾充任太尉，都录尚书事，齐王常常排在贾充之后。潘正书奏议公羊氏，当时有三人录尚书事，梁王司马荣人为将军，署名在太尉陇西王司马泰、司徒王玄冲之下。近来太元初年，新皇宫建成，司马太傅任中军将军，而以其王司马柔之为贺喜的守卫。立安帝为太子，上礼时徐邈任郎官，位次也是以太傅在诸王之下。又拜谒李太后，宗正尚书符令以高密王为首，当时王东亭任仆射。王徐都是近代通晓古今的人，您引用事前殿公王的事，我认为不能作为依据。他说皇上从事前殿出来，召见侍中彭城王司马直、荀祖、潘岳、姬绍、杜宾，然后提到您所书列的四个王位在三司之上，反而在黄门郎之下，这有什么道理？而且四王之下则说大将军梁王司马荣、车骑将军赵王司马伦，然后说司徒王荣、梁、赵二王也是皇子，地位尊崇，官位相当，却在豫章王常侍之下，这又不通。大概是写书人随手记录当时的事，不一定保存了班次。是前殿也是私人宴会，不同于朝堂。比如现在韩章西堂，您位在仆射之下，侍中位在尚书之下。您的来信又说曾祖与简文共同录尚书事，位在简文之下。我家旧例却不是这样，现在抄录如令旨。王姬自身没有爵位，所以可以不从夫而以王女为尊。皇子出世做官就有官位，有官位就依照朝廷规定的班序。只引用太和年间的社文，还稍微可以作为依据。然而社文前后也不一致。太宰是上公，自然应该在大司马之前。简文虽然是辅君，当时已加授丞相的书礼，又任中外都督，所以按他的本职为班次，不因为都督中外便在公之上。现在护军将军总领地方长官，而位次仍在持节都督之下，您再想想。升任司徒左长史，初经任豫章太守，征召为吏部尚书。蔡括通过北地人傅龙问傅亮，选官的事务如果全部交给我就不说了，不然的话我不能就职。傅亮把这话告诉录尚书事徐献之，徐献之说黄门郎以下全都委托给蔡括，我们不再操心，黄门郎以上自然应当共同商议一同。蔡括说我不能为徐干部在职位署名，于是没有就职。干木是徐献之的小名。选官的案卷用黄纸，录尚书事与吏部尚书联名签署，所以蔡括说在职位署名。徐献之也认为蔡括正直，不想让他居权要职位，调任祠部尚书。太祖入京继承大统，尚书令傅亮率领百官奉迎，蔡括也一同前往。到浔阳生了病，不能继续前进，傅亮将要上路，到蔡括处告别，蔡括对他说荥阳王在吴地，应当优厚的供奉。荥阳王如果不幸，你们这些人就有弑君的名声，想要立足于世怎么可能呢？傅亮已经与徐献之商议杀害少帝，于是派人飞马去阻止，信送到时已经来不及了。徐献之大怒说与别人共同商议，怎么一转背就把恶名推给别人。等到太祖即位，谢惠将去荆州与蔡括告别，并推他人问道我能够免祸吗？蔡括说你受先帝托孤之任，把社稷托付给你，废除昏君，拥立民主，从道义上说没有不可以的，但杀了人家的两个兄弟，而以此北面称臣，挟持镇主的威势，占据上游的重权，从古推今，免祸是很难的。蔡括年龄和官位都较年轻，却被当时名流所推重， 每到年节都整装登门拜访。他对待兄长蔡轨如同父亲，家中大小事情都先咨询然后才做。公家的俸禄和赏赐全部交给蔡轨，有什么需要都向主管者请求。跟随高祖在彭城时，妻子西氏写信来要夏天的衣服，蔡括回信说知道需要夏服，估计给侍中自然应当供应，无需另外寄来。当时蔡轨任给侍中。元嘉二年蔡括去世，时年47岁。高祖曾经说杨辉、蔡括可以在太平市到任三公。小儿子蔡兴宗。蔡兴宗10岁时失去父亲，哀伤毁损有益于普通儿童。蔡括卸任豫章太守回乡建造两所住宅。先建成东宅给了蔡轨。蔡括去世而房屋未建成，蔡轨卸任长沙郡守回乡，送钱50万来补偿建房费用。蔡兴宗当时10岁，对母亲说一家人从来丰俭与共，今天宅价不应接受。母亲高兴地听从了。蔡轨面有愧色，对儿子蔡旦说我年已60，做事不如10岁小孩。不久母亲去世。蔡兴宗从小好学，以学业操守素来立身著称。最初任彭城王刘义康的司徒行参军，太子舍人，南平穆王的冠军参军，武昌太守。又任太子洗马、益阳王友、中书侍郎。中书令建平王刘弘、侍中王僧绰都与蔡兴宗交好。元兄刘绍弑君自立，王僧绰被杀，凶威正盛，亲戚故旧没有敢前往的，唯有蔡兴宗独自前去哭吊敬哀。出任司空和尚之的长史，又升任太子中庶子。世祖即位后回到原先的职务，升任临海太守，征召为黄门郎，太子中庶子，转任游击将军，不久升任尚书吏部郎。当时尚书何言有病，皇上对蔡兴宗说你乡民熟悉官人品级清浊，现在把选官事务交给你，可以开门办理，不必谦让。转任司徒左长史，又任中庶子，兼前军将军，升任侍中。他常常直言得失，无所顾忌，因此违背了旨意。晋陵王刘旦占据广陵城造反，事平之后，蔡兴宗奉旨慰劳。周别驾范毅与蔡兴宗一向友好，在城内一同被杀。蔡兴宗到广陵，亲自收殓安葬，把灵柩送回豫章旧墓。皇上听说后很不高兴。庐陵内史周朗因为正直言论获罪，被枷锁押送宁州，亲戚故交没有敢看望送别的。蔡兴宗正在当值，请假去与周朗告别。皇上知道后更加恼怒，他因患病多日被免职，以平民身份领职。不久降为司空沈庆之的长史，代理兖州事务，回京任廷尉卿。有个叫谢世先的人告发申坦过去与丞相刘义轩同谋，当时申坦已死，其子申令孙当时任山阳郡守，自己被关押在廷尉。蔡兴宗议论说如果申坦过去是首恶，本人现在还活着，经过多次大赦，仍应蒙受宽宥。申令孙是直系亲属，按理应当为他隐瞒，何况人已死，事已久远，追相诬告，以礼法衡量，在道理上不应关涉。如果谢世先确实知道逆谋，当时就应该报告揭发，隐藏多年，因私怨而揭发，何况说是传闻，实际没有确定的主谋，而冒犯妻网，罪当处以极法。又有诉讼百姓严道恩等22人，案件未平反，诏令应当审讯，暂时拘押在上方。蔡兴宗认为诉讼百姓本来是为了申冤，所以不加刑具，如果拘押在上方对事情有害。又司徒先前弹劾宋武康县令谢审及郡县尉还执司11人，因范仲良铸钱不抓捕之罪，早已判决结案。又宋郡主簿邱元敬等9人，有的因病请假，有的离职已久。他又加文启奏，事情全部被听从。初经任东阳太守，升任安陆王刘子随的后军长史、江夏内史，代理颍州事务。征召回京，未拜官，留任左明尚书。不久转任吏部掌权。当时皇上正大肆淫乱饮宴，虐待侮辱群臣，从江夏王刘义公以下都被加以污秽侮辱，只有蔡兴宗因方正刚直而被惧怕，不被侵犯亵渎。尚书仆射严师伯对一曹郎王丹之说，蔡尚书常常免于亲近戏弄，距离别人实在很远。王丹之说蔡豫章从前在相府也因方正严肃不被轻慢， 武帝在私人宴饮的日子从未照过他，每到官渡他常在胜者一方。蔡尚书今天可以说是能继承父业了。大明末年，前废帝即位，蔡兴宗禀告太宰江夏王刘义恭，认为应当准备册封文书。刘义恭说，设立太子原本就是为了今天，哪里还用得着这个。蔡兴宗说，立朝就立，没有不这样的。近些年来永初末年，荥阳王即位，也有文书册封，现在藏在尚书省，可以查验。刘义恭没有听从。蔡兴宗当时亲自捧着印玺绶带，继位的君主神色自如，完全没有哀伤的样子。蔡兴宗出来后对亲戚姑舅说，鲁昭公在丧事中却有喜乐的表情，最终因此与大臣结怨，昭子请求赐死。国家的祸患恐怕就在这里了。当时刘义恭总领尚书事务，接受遗诏辅佐朝政，辅佐幼主，却抽身避世，正式归于身边宠臣。岳骑校尉戴法兴、中书舍人朝上之专断朝政大权，威势遍及远近。蔡兴宗掌管九品官人法，负责选拔人才，每次上朝总是与令禄以下官员陈述想要禁用贤士的心意，又规劝得失，广泛议论朝政。刘义恭一向怯懦，迎合戴法兴，常担心违背旨意，听到蔡兴宗的话就战战兢兢，没有办法。先前大明年间奢侈无度，新建了许多工程，赋税征调繁重严苛，徭役极为劳苦，到这时发布诏令全部削减废除，因此紫极殿南北驰道之类都被拆毁。从孝建年间以来到大明末年，所有制度没有保留下来的。蔡兴宗在朝堂上感慨地对严师伯说，先帝虽然算不上圣德之主，但至少始终遵循正道，三年之内不改变父政，这是古典所重视的。如今灵柩刚已走，陵墓还未远，而所有制度兴建不论是非一概削除，即使是改朝换代也不至于这样，天下有识之士会因此看清人。严师伯没有采纳。蔡兴宗每次陈说选官事务，戴法兴、朝上之等人就批改更换，只有少数得以保留。蔡兴宗在朝堂上对刘义恭和严师伯说，主上居丧不亲自处理政务，而选举密事多被删改，又不是您的笔迹，也不知是什么天子的意思。王景文、谢庄等人升迁受职，失去次序，蔡兴宗又想为他们谋求好的职位。当时薛安都为散骑常侍、征虏将军、太子左帅，殷常为中庶子。蔡兴宗先选任薛安都为左卫将军、散骑常侍照旧，殷常为黄门侍郎、兼领校尉。太宰刘义恭嫌薛安都职位过多，想指任左卫将军。蔡兴宗说，左卫和太子左帅相差无几，而且已经失去征虏将军，并非超越，又夺去散骑常侍，顿时成为降贬。如果说薛安都是晚达的微贱之人，本应才艺，但令名爵不清，应有次序。我仅依选官体力，并非偏私薛安都。刘义恭说，如果公官应该破格提拔，殷常便应任侍中，怎能只任黄门侍郎而已。蔡兴宗又说，中庶子和侍中相差确实很远，而且薛安都任太子左帅十年，殷常任中庶子百日，如今又兼领校尉，不算少了。让选令史延一之、薛庆先等人反复论辩坚持，刘义恭然后签署案卷。不久宫中旨意任命薛安都为右卫将军，加给侍中，因此大大得罪了刘义恭和戴法兴等人，调蔡兴宗出任吴郡太守。蔡兴宗坚决推辞郡守职务，执政者更加愤怒，又改任他为新安王刘子鸾的辅军司马、辅国将军、南东海太守，代理南徐州事务。蔡兴宗又不接受，苦苦请求去益州。刘义恭于是大怒，上表说，我听说谨慎言语，周易有规戒，全选九品不能自行裁断，至于结党联群、讥诮诉讼互相兴起，皆谈相议，不顾听闻，这实在是限制所应禁止的国之大害。侍中秘书监陈刘玉自己上表说，父亲生病一定要请求侍养，圣旨怜悯体恤，特别顺从所陈，改授陈府中的僚属，兼领军职郡守。虽然陈愚钝低劣，府任并不轻，比照前人不算委屈。京郡本来作为俸禄，不计户口多少，欲缺便用，无关高下。府军长史谢庄滞留在府多年，每次陈述微苦，内职外守都说不能胜任。 只有王球昔日相比，赐以优养，恩赐之后不算薄待。先前新授吴郡太守蔡兴宗，以前担任选曹，多有不公平，皇恩宽容，原谅他不熟练，改任大都，恩宠如同辅弼，却仍苦苦请求益州，大大违背成命。伏察扬州刺史刘子尚、吴兴太守刘修若都是国家至亲，如同鲁、魏之邦，尚且镇守东山，结成安抚，而挑选辞让随情任性，出自庶族，等到辅佐北藩，更无心性。御史忠诚元勇，往年有过失，蒙恩得任县职。光禄勋陈章燕虽说是世代臣子，屡经将处，后来功效未深，凭什么禁用？司徒左长史孔济先前受右卫，不久改任县职，调动处置，不算太少。私下听外界议论说，刘裕等都失去本分，又听说蔡兴宗自己怨恨，给尚书又仆夜严师伯写信，言辞极为愁苦。臣虽没见到，但所闻不虚。臣以繁庸之才，不因机要事务，谬侥幸逢，受任三朝，竟无古人举贤之美，退无在下献替之计，导致这些纷扰，更加惶恐惭愧。然而此缘不塞，此风不变，将损害正道，玷污圣业。福愿圣德赐予审查。诏书说，太宰表彰如此，看了深感怅然。朕功成大业，想弘扬圣业，而在朝竞争，趋善成风，将如何宣扬先德，成就治化？公体察国情深厚，托付保国，可交付外廷详议。刘义公于是让尚书令柳元景上奏说，陈义公的表彰诏书如右。察合曹司便和尚书袁敏孙的牒文，本月十七日到仆夜严师伯处谈话间，提及尚书蔡兴宗有书信坚决推辞现任官职，于是拿出书信给我看，有数张纸，不知都说些什么，因此涉及朝事，当今盛世不可让人认为少有。今呈上牒文，属说此事朝廷处置确实得当，臣等也自以为得宜，常多在家，袁敏孙没有多说什么，而于一想起奏重新考量出内之宜，除扰管见，希望上达。选令使宣扬秘密事务，因此附上奏文，也是外人议论此事。经薛庆先列举，本月十八日前往尚书袁敏孙处议论选事。袁敏孙说，昨天到盐仆夜处出示蔡尚书书信给我看，言辞很愁苦，又说所得也很少。主上登基不久，朝事中有这样的人不多，舆论认为应当好好任用，却更遗憾少，让我禀报，便起奏入宫。又谢庄当时未老，其病已好转，现在担任此职又不合适，认为应任中书令，才望相当。又恐既是南方士人之美，历任已多，近来频繁受职，随即又改回，于里为委屈，门下省无人，这是明选。又张勇的人和门第可论，他去年过失并非重罪，依其声望应在任门下省一人。张燕昔日南下参与休妻，虽屡经贬处，事情也已很久，应任秘书监。待有蔡兴宗亲笔书信数章，文笔昭然，事证明白，不需核实。袁敏孙担任选官，执掌全选裁断，如果有不公允，就应明言，却私下加以赞许，自行选定安排，拖延舆论，最终成为虚妄，隐瞒末端出头，反成矛盾。臣听说九官互相谦让，余风垂范，诽谤主上怨恨时政，汉朝早有断罪，何况亦为自身言论诽谤朝廷秩序，扰乱政事，浑浊大业，纷纭彰显谬误，上言诏旨，没有霜雪般的法度，纲纪将沦丧。请解除蔡兴宗新任官职，待事情处理，收捕交付廷尉法狱治罪，免去袁敏孙现任官职。诏书说，蔡兴宗手乱朝廷典章，本当明正典型，因他过去曾是进士，不忍按法处置，可令他反省过失，远迁封地。袁敏孙私下评论自己，归咎于舆论，可以让他子承领职务。任命蔡兴宗为新昌太守，郡属胶州，朝廷没有不惊骇的。先前蔡兴宗娶和后嗣尼姑智妃为妾，姿容很美，闻名京城，迎亲车已出发，而严师伯暗中派人引诱，偷偷前往再娶，蔡兴宗迎亲的人没有察觉。等到蔡兴宗被流放，议论者都说是由于严师伯，严师伯很以此为病。戴法兴等人既不想以流放大臣为名， 严师伯又想平息舆论，因此停止执行。不久，戴法兴被杀，朝上之被囚禁，刘义公、严师伯被诛杀，又启用蔡兴宗为临海王刘子胥的前军长史、辅国将军、南郡太守，代理荆州事务，他没有去。当时前废帝凶暴，蔡兴宗的外甥原已任雍州刺史，劝蔡兴宗赴任，说朝廷行事，人所共建，在内的大臣朝夕难保。舅舅如今出居陕西，为巴州行事，原已在乡免，地势优越，兵力强大，离江陵很近，水陆交通便利。如果朝廷有事，可以共同建立齐桓、晋文那样的功业，怎能与受制于凶狂之人、祸难不测相提并论呢？如今不离开虎口，而守着危险之地，以后想再出来，难道可能吗？蔡兴宗说，我出身寒门，暗部晋升，与主上关系很疏远，不大会有祸患。宫廷内外，人人不能自保，定会有变故。如果内难得以平息，外患未必可测。你想在外求全，我想在内免祸，各按自己的见解行事，不也很好吗？当时京城危惧，士大夫都想远逃，后来都流离在外患中，百人中没有一个幸存。再次受任吏部尚书。太尉沈庆之身虑危祸，闭门不接待宾客，曾派手下范宪到蔡兴宗处托办事情。蔡兴宗对范宪说，沈公闭门绝客，是为了躲避纷纷的请托罢了，我自身没有需求，为什么拒绝见我？于是去拜访沈庆之，沈庆之派范宪回报，邀请蔡兴宗前往。蔡兴宗于是劝他说，先帝虽对天下无功，但能平定凶逆，在位十一年，善终去世。主上继位，四海清平，即位只是举止不合常理，小小得失罢了，也可说他年纪尚轻，尽得可期。但近来所作所为，人伦丧尽，如今他所忌惮的只在您一人，百姓仰慕不再有喘息之望，所希望的只在您一人而已。如果再做事成败，不但自身祸患不测，天下重责也将有所归。您威名一向显著，天下幸福，如今举朝惶惶，人人危惧，指挥之日谁不隐从？如果犹豫不决，早晚祸害临头。我以前曾辅佐贵府，蒙受异常眷顾，所以敢进言，希望您为自身考虑。沈庆之说，我近来也忧虑不能自保，但尽忠奉国，始终如一，只能听天任命了。加上年老衰朽在家，兵力缺乏，虽有此意，事情也无从下手。蔡兴宗说，如今心怀谋划想要奋起的，并非为了富贵功赏，各自只是想早晚免死罢了。殿内将帅正听外界消息，如果一人带头，则抚养之间即可安定。何况您威风早著，统兵多年，旧日不取，遍布宫省、宋岳、谭京，这些人出自您的门下，都受您生养。沈攸之恩人，是您家中子弟，谁敢不从？而且您的门徒义父都是三五勇士，宅内奴童有数百人。陆攸之如今东晋讨贼，又大量运送铠甲武器，在清溪尚未出发。陆攸之是您的同乡，骁勇有胆力，取用他的器械，配给部下，让陆攸之率领作为前锋，天下大事就定了。我在尚书省，自当率领百官，按前世旧例，另选贤明，以奉社稷。昔日太甲最不及百姓，昌邑暴虐未及下民，伊尹、霍光尚且成就大事，何况如今百姓困急，祸患超过往代呢？而且朝廷诸多所作所为，民间都说您都参与了。如今如果迟疑不决，会有先于您起事的人，您也免不了服从之祸。皇帝多次驾临您府地，酣醉流连，又听说平退左右独自进入内室，这是万事一时的机会，不可错过。我蒙受厚恩，所以说出去替之言，应当详查祸福。沈庆之说，深深感激您的心意，但此事太大，不是我所能做的，事到临头，唯有报忠而死罢了。不久，沈庆之果然因被猜忌而遭祸。当时领军将军王玄谟是位有威名的大将，民间谣言说他已被处死，街市上议论纷纷。王玄谟的典签包法荣家在东阳，是蔡兴宗原籍的百姓，深得王玄谟信任。包法荣奉命出使时，蔡兴宗趁机对他说，领军将军应当非常忧虑恐惧。包法荣说， 领军进来几乎吃不下饭，晚上也睡不着，常说逮捕他的人已经到门口了，随时可能出事。蔡兴宗说，领军既然忧虑恐惧，就该想办法应对，怎能坐等祸事来临。当初王玄谟旧部还有3000人，废帝很怀疑他，全部调走并派监军看管。王玄谟叹息深怨，请求留下500人在盐山营建墓地，事情还没办完，少帝要打猎，又把他们都召回城。盐山的士兵住在中堂，蔡兴宗劝他利用这批人起事，说现在凭领军的威名，率领这些人替朝廷首倡大义，事情立刻就能成功。领军即使失足，也可以坐车处理事务，或是难以预料，不要错失良机。您回去可以这样告知领军。王玄谟派包法荣回复说，这件事也不容易办成，但愿不会泄露您的话。太宗即位后，王玄谟则被亲信旧吏郭继产、女婿韦希珍等人说，在艰难的时候，身边的人没有一个向我进言提醒的。郭继产说，蔡尚书令通过包法荣所说的话，并非不合时机，只是大事难行罢了，我继产说了又有什么益处。王玄谟面有愧色。右卫将军刘道隆被皇帝宠幸，专门统领禁军，皇帝曾夜访驻座左郎江孝家，蔡兴宗的马车跟在刘道隆的车后经过，蔡兴宗对刘道隆说，刘公近来想找个机会私下谈谈。刘道隆深知此话含义，握住蔡兴宗的手说，蔡公不要多说。皇帝每次在朝宴上捶打殴打群臣，从骠骑大将军建安王刘秀仁以下，侍中袁敏孙等人都遭到凌辱唾液，只有蔡兴宗得以幸免。不久太宗平定大事，当夜废帝尸身横陈在太医阁门口，蔡兴宗对尚书右仆射王景文说，此人虽然凶恶悖逆，但毕竟是天下之主，应当让丧礼稍微周全，如果就这样草草了事，天下人必定会乘机生事。当时各地纷纷起兵反叛，国家所保有的只有丹阳、淮南几个郡，其中的各个县有的已经响应叛贼，东边的叛军已到勇士，宫廷省属危惧，皇上召集群臣商议成败。蔡兴宗说，现在普天之下图谋叛逆，人人怀有异心，应当以敬镇之，以致诚信待人。近来叛逆之徒的亲戚遍布宫廷省属，如果绳之以法，则土崩瓦解之事立时会出现，应当明确宣布罪不相及的道理。人心安定之后，人人有作战之心，六军精锐勇敢，武器铠甲犀利，用来对付不惜战阵的敌兵，形势相差万倍。希望陛下不必忧虑。皇上听从了他。加授游击将军，未就任，改任尚书右仆射，不久兼领卫尉，又兼领兖州大中正。太宗对蔡兴宗说，各地尚未平定，殷兖又已同逆，近日人心如何？事情能否成功？蔡兴宗说，逆与顺臣无法分辨，如今商旅断绝，而米价非常便宜丰足，四方云集响应，而人心更加安定，以此占卜，扫平叛乱是必然的。只是臣所担忧的更在于事后，就像杨户所说的，平定之后才要劳烦胜率罢了。尚书楚渊用手板碰蔡兴宗，蔡兴宗仍然说个不停，皇上说像你说的那样。这期平定后，用函盒装上袁乙的首级送来，皇上命蔡兴宗一起登南掖门楼观看，蔡兴宗潸然泪下，皇上不高兴。视频之后，封蔡兴宗为始昌县伯，食邑500户。他坚决推辞，未获允许，改封乐安县伯，食邑300户。但封国的俸禄和利礼，最终没有接受。当时殷兖占据寿阳反叛，派辅国将军刘勉进宫围困。四方平定后，殷兖因城固守，皇上让中书省起草诏书劝谕殷兖。蔡兴宗说，天下已定，正是殷兖反省过错之日，陛下应亲赐手诏数行，以私下慰藉。现在让中书省起草诏书，他必定怀疑不是真的，这不是迅速平定方南的办法。皇上不听从。殷兖得到诏书后，认为是对免伪造的，果然不敢投降。攻战今年很久才归顺。先前徐州刺史薛安都据彭城反叛，后来派使者归顺。太十二年冬，派张勇率军迎接。蔡兴宗说，薛安都派使者归顺，这颗诚心不假，现在应当以平和安抚，让他安心就任， 只需一个使者和一纸书信罢了。如果用重兵迎接他，势必一句或许会招引北虏，成为不测之患。叛臣罪重，本应诛戮，但之前所宽宥的也已经够多了，何况宣安都外据强地，靠近边关，从国策考虑应当驯养。如果他果然反叛，将生边患之忧。彭城险要坚固，兵强将勇，围困济难，攻城不可拔，边疆的忧患值得再三考虑，臣为朝廷担忧。当时张勇已经出发，意见未被采纳。薛安都听说大军过淮河，应城自守，并联络索虏。张勇大败，又逢寒雪，战死十分之八九，于是失去了淮北四州。蔡兴宗的先见之明如此。当初张勇失败的消息传来，皇上在乾明殿先召见司徒建安王刘修仁，又召见蔡兴宗，对刘修仁说：“我愧对蔡仆业。”把战败文书给蔡兴宗看，说：“我有愧于您。”太史三年春，出任史持节、都督颍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颍州刺史。因到尚书省激烈争论，任命何时珍为资义参军事，起初不被批准，后又重新陈请，皇上发怒，贬号为平西将军，不久又恢复原号。当初吴兴丘真孙的言论常冒犯蔡兴宗，丘真孙的孙子丘景先人才很美，蔡兴宗与他交往。等到丘景先任鄱阳郡守时，正逢晋安王刘子勋反叛，转任晋陵，被吴喜所杀，其母老女幼流落下口。蔡兴宗到颍州后，亲自前往哭丧，送其丧舅和家属，让他们得以东还。再任三年，升任镇东将军、会稽太守，加散骑常侍，不久兼领兵设置左立，加都督会稽、东阳、新安、永嘉、临海五郡诸军事，给鼓吹一部。会稽多有豪强大族，不遵守王法，又有信臣宠幸，竟办在宫廷省署，他们封山占湖，妨害百姓，危害治理，蔡兴宗都依法惩治。会稽地区富实，百姓物产丰盛，王公妃主的宅邸相望，扰乱地方成为百姓大患，且子孙不断繁衍，催逼责罚无穷。蔡兴宗都上奏请求罢省，又陈请宽免各种欠债，解散各种杂役，都被批准。三吴原先有乡设礼，久已不举行，蔡兴宗恢复了这项礼仪，礼仪很是整肃。先前元嘉年间，杨玄宝任郡守时也曾举行乡设礼。太宗驾崩，蔡兴宗与尚书令袁粲又仆射楚渊、中领军刘勉、镇军将军沈攸之同受顾命，任命蔡兴宗为史持节、都督荆襄雍邑、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、征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，加班建二十人，常侍如故，被征召还都。当时右军将军王道隆参与内政，权倾一时，他穿着鞋子走到蔡兴宗面前，不敢就坐，很久才离去。蔡兴宗最终没有招呼他坐下。元嘉初年，中书舍人邱当拜访太子詹事王坦守，不敢坐。其后中书舍人王弘被太祖所宠遇，皇上对他说：“你想做士人，能到王求那里坐才算数。因刘等人是杂类，什么都不懂，如果去拜访王求，可称旨就坐。”王求举起扇子说：“不能那样。”王弘回去后将此事奏闻，皇上说：“我也拿他没办法。”五十年中有这样三件事。王道隆等人因为蔡兴宗刚强正直，不想让他拥兵上流，改任中书监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常侍如故，蔡兴宗坚决推辞不接受。蔡兴宗从小树立风骨气概，治家尤其谨慎，侍奉宗姑、侍奉寡嫂，抚养姑兄之子，为世人所知。太子左帅王羲之妻范氏是位聪明的妇人，有才学见识，给王羲的弟弟王僧达写信，责备他说：“从前谢太傅奉养嫂嫂王夫人如同慈母，如今蔡兴宗也有恭敬和顺的名声，他就是这样被世人推重。”妻子刘氏早逝，一个女儿很年幼，外甥袁以刚生下袁湍时，其妻刘氏也去世了。蔡兴宗的姐姐就是袁以的母亲，有一个孙子和一个外甥，他亲自抚养，两人年龄相仿，他想为他们结婚姻，每次见到蔡兴宗就提起这个意思。大明初年，诏令蔡兴宗之女与南平王刘敬游结婚，蔡兴宗因姐姐生前的愿望多次陈请， 回答是：你们这些人想各按自己的意思行事，那么国家如何成婚？况且姐姐的话难道是不可违背的吗？就有的意愿既已违背，袁湍也另娶了他人。后来袁湍家婚事不忠，袁乙又遭祸败，袁湍等人当时沦落废弃，孤弱里穷。刘敬由遇害，蔡兴宗之女无子寡居，名门高族多欲结亲，明帝也敕令嫁与谢氏，蔡兴宗都不允许，把女儿嫁给了袁湍。北地人傅龙与蔡括交好，蔡兴宗对傅龙行父亲之友的敬礼。太裕元年去世，时年58岁，遗令薄葬，并上奏归还封爵，追赠后授的官职。其子蔡景玄坚决推辞不接受，又上奏归还封爵，表书上十多次获得准许。诏书说蔡景玄上表如此。已故散骑常侍、中书监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乐安县开国伯蔡兴宗，忠诚恭敬，立于朝廷，谋略显著，往日遭遇实难，勋劳帷幄，赐归封地，确实符合通典。而恳切谦让的陈述彰显于生前死后廉洁的节操和素来的情怀，使声誉清白。景玄坚持陈述先父的遗志，实在令人哀怜。虽然疑点应当保全，但哀伤恳切难以违背，可特准其不明之请，永远表彰谦让之风。当初蔡兴宗任颍州府参军，彭城人严禁用占卜说亥年当为公，官名有大字的不可接受。等到有开府之寿，而太岁在亥，果然在光禄大夫之号上去世，文集流传于世。蔡景玄颇有父亲的风范，任中书郎、晋陵太守、太尉，从事中郎，生明末去世。使臣曰：世人重视清谈，世人推崇素论，蔡括虽然业绩方正，而年位未高，一代名臣风格都在其下，到他坚决辞让全选之任，耻于至屈，难道不知道选录的职务同为一体，义理上没有偏断吗？实在是因为君主暗若时事艰难，不愿担任通塞之任啊。